春节到了，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我在开始做视频的这一年里啊，刚好赶上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呢从火热到理性回归的转变。那经常有朋友在我这视频下面给我留言啊，让我做一期关于加州房价在历次经济危机当中这个表现。那今天呢，孙思桃跟大家结合这个美国通货膨胀率还有美联储利率，跟大家聊一聊加州洛杉矶县、城县、圣伯纳迪诺县还有河滨县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面的历史房价走势，也会呢跟北加州湾区的硅谷呢做个对比，给大家参考一下。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图表看啊。首先呢，给大家看一下南加州最核心的洛杉矶县自1975年以来的房价走势图。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洛杉矶县的房价虽然历经多次经济衰退，也就是所谓的 recession， 但是呢，整体上看呢还是上涨的。那图中灰色的部分呢，代表是经济衰退。那大家可以结合这张美国经济衰退图，跟洛杉矶县的这个房价历史走势图一起看，就一目了然了。那每次经济衰退的持续的这个时间长短不一，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次呢，就是2020年疫情初期的这一次。那在经历了过去这一年这个南加州房价起起伏伏之后呢，大家想必对高房贷利率对房价这个影响呢有了更深的体会。那既然要聊加州房价呢，就不能不聊美联储的利率调控。那下面这张图呢是自1975年以来美国联邦资金有效利率走势图。那这张图在过去的这一年里啊，我拿出来用了好几次，大家想必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不过今天呢，我把它跟洛杉矶县这个房价历史走势图放在一起，看看有没有有趣的发现。那举个例子呢，从2008年那一次，也就是上一波的这个上涨行情当中呢，随着洛杉矶这个房价节节走高，美联储呢也是逐步加息，防止经济过热。那美联储当时加息加到顶点之后呢，维持了一段时间的高利率，那洛杉矶房价当时呢也在顶部徘徊了一阵时间。那之后呢，这个2008年次贷危机就爆发了嘛，那美国很多地方这个房价崩盘，那美联储呢动用各种金融工具呢，包括降息救经济。那我们从图中很清楚的看到呢，当时利率啊都快降到地板上了，并且维持低利率环境很多年。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这个洛杉矶房价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它这个表现，2008年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呢维持了大概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图中的这个灰色的这个区域。那即使在经济衰退之后呢，洛杉矶的房价也是下行了一段时间，最后才稳住，并在2012年恢复上涨。那我们印象最深的那一定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次嘛，对不对？那也就是2020年疫情初期的这个经济衰退，也就是图中灰色最窄的这一段时间，那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不到。那当时呢很多人恐慌性的卖房，不过很快呢美国又大规模救市，那美联储呢也把利率很快的降到了最低。那2020年上半年我也曾经主办过这个线上的这个 Zoom 研讨会，当时呢是指出了这个随着美国大规模救市呢，高通货膨胀率已经不远了。那洛杉矶房地产本身呢具有抵御通货膨胀这个属性，那我们对于洛杉矶房地产市场呢依旧是非常看好的。那说到房地产具有抵御通货膨胀这个属性呢，就不能不聊一聊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面呢，美国通货膨胀最严重的那个时期，也就是上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那下面这张图呢就是除去食品跟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指数的历史走势图，那反映了自1975年以来美国通货膨胀率的走势。那我们把通货膨胀率还有美联储的这个有效资金利率还有洛杉矶县房价这三张走势图啊放在一起看，那灰色的部分呢就是经济衰退期。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呢，1980年美国不仅通货膨胀非常高，而且呢经济陷入了衰退，也就是停滞型通货膨胀。那在图中1980年这部分灰色区域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洛杉矶县的房价呢在这个期间是在上涨的，而且呢在1982年到83年这个区间，也就是第二段灰色区域里面呢，房价下跌，但是之后呢很快就恢复上涨，甚至在整个高通货膨胀的1980年代，洛杉矶县的房价呢基本上也都是在上涨的。那我在元旦的那一期节目里面呢跟大家聊了聊上世纪90年代的非理性繁荣，那美联储呢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尤其是网络泡沫呢，在1999年的6月到2000年的5月这一年里面呢连续加息了6次。那之后的网络泡沫呢终于在2000年3月份破掉了，那美国经济呢随后陷入了经济衰退。那我们从图中看到这个2000年后面这个灰色这一部分呢，从01年3月份到01年11月份呢长达8个月的经济衰退。 那在这段期间，美国通货膨胀率大幅的上涨，但是美联储呢，就为了挽救经济呢，在快速的降息。那洛杉矶县的房价在这段期间里面呢，是上涨的。那可见网络泡沫危机啊，对整个洛杉矶县的房地产市场影响不大。为了抵御高通货膨胀率啊，这个洛杉矶房价在当时的表现呢，非常的不错。那网络泡沫的破掉对洛杉矶县的房地产市场影响不大，并不代表对加州其他地方影响不大。那我们下面看一下哈，在这个期间里面呢，北加州湾区硅谷圣何西的房价表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呢，在图中2001年这个灰色的经济衰退期间呢，硅谷的房价呢是全程下跌的。可见呢，这次网络泡沫危机呢对当地的影响之大。所以呢，我们讨论一个地方的房价呢，我们除了要看通货膨胀率、房贷利率还有失业率，还要考虑当地的支柱性产业的产业周期还有产业结构是否过度单一。那既然我们聊到了硅谷San Jose的这个房价，那我们呢就索性看一下加州其他地方的房价的历史走势。那我们南加州除了洛杉矶县之外呢，最近这20年里啊，这个城县也就是 Orange County， 它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也是越来越重要啊，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那我们下面看一下它跟整个洛杉矶县的房价走势的对比，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基本的走势啊，大致是一致的，也是非常强势的。那我们看一下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的那一轮房地产周期的高峰，那洛杉矶县的房价在高点呢走了一段平台期，那城县呢比洛杉矶县更早的下跌。那非常巧的是呢，我在去年12月14号的那一期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介绍了，在2022年的下半年里面，城县房价的跌幅呢是南加州6个县里面最多的。那可见呢，在南加州洛杉矶县房地产市场是更加坚挺的，是核心区域中的核心，那也就是俗称的蛋黄区。那下面呢，我们再看看这几年发展非常快的这个内陆帝国，也就是 Inland Empire， 就是圣伯纳迪诺县 San Bernardino County， 还有河滨县就是 Riverside County 的历史房价走势。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呢，虽然整体的房价走势啊跟洛杉矶县还有城县差不多，不过呢，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啊，它那个下跌的速度跟幅度非常大，大家可以看一下灰色这部分。那看了这么多对比图表呢，不管是北加州还是南加州啊，那核心区域的好地段的房产呢，是具备抵御通货膨胀属性的，尤其呢是遇到长时间的高通货膨胀时期，表现呢更是亮眼。遇到经济衰退呢，不是说不会跌，而是说更抗跌。另外呢，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有当地的这个经济结构、产业周期，都会对当地的就业啊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影响了当地的房价。那我们研究各地的历史房价走势呢，并不是说要生搬硬套到当下，因为呢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那美联储去年采取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货币政策，那一共加息了7次，包括呢有连续4次加息了75个基点，就3码。那今年明年呢，美国经济是否会陷入衰退呢？是硬着陆还软着陆？会不会陷入停滞性通货膨胀呢？还有待观察。希望本期节目呢能够帮助大家从宏观上了解过去近半个世纪里面美国经济运行对加州房价的影响。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您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我是孙思桃，我们下期再见。